好，我们上课哈，上课听那个音乐钟，开始上课就可以了哈。哎，不用看那个钟，看听音乐钟就可以了啊，这样比较准。好，我们继续上个学期的印度佛教史的课程。那我们这个学期呢是最后一个学期哈，印度佛教史。那所以后面要赶着上完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所以如果大家都有事先预习讲义，或许那快进度快的部分呢，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吃力。那我先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期要说明的部分。那在就是白板的最你们的左边啊，你们的左边，那我们上个学期就是一导师他就是分判印度佛教整体的一个发展的次第。那我们上个学期已经介绍过呢，导师他称呼的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啊。那这三者呢，导师在著作里面呢，大部分他都以佛法这两个字来代表啊，佛法这两个字来代表。那这个佛法呢，他就是用刮胡啊，我这边忘记用刮胡。就是导师的著作待会我们会看到哈，那很多地方凡是有刮上下引号的佛法哈，它有特殊的含义，就是指那早期的佛教呢，还有部派佛教啊。这个上学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这学期呢开始进入就是大乘佛法的部分。那大乘佛法导师又有分成初期大乘和后期大乘。那初期大乘和后期大乘呢，简单说就是大乘三息啊，大乘三息的思想。初期呢就是性空为名啊，性空为名系，就是般若经龙树菩萨啊。那后期大乘呢就是指唯识还有如来藏思想。所以大乘三系呢就是在大乘佛法的部分啊。那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上了第六章初期大乘佛法啊，我后面有挂胡之一，就是我们这一份讲义是介绍初期大乘经啊，那下一份讲义呢也是初期大乘佛法，但是我会用挂胡之二，那就是介绍初期大乘时期的性空为名系很有名的龙树菩萨啊。那再来我们再进入后期大乘。那导师在分大乘佛法这个语词的时候，他就没有分中期啊，他就没有分中期，他就分初期跟后期两个阶段啊。那再来最后就是秘密大乘佛法啊，秘密大乘佛法。那在整个印度佛教史的在印度发展佛教的这个过程来看呢，这整个哦，从根本佛教哈，根本佛教就是世尊在的年代哈，叫根本佛教。那世尊入灭了，就叫原始佛教哈。部派没有分裂之前那个阶段叫原始佛教啊，再来就部派佛教。那这这个整个过程啊，从根本一直到秘密大乘，乃至到佛法消失呢，在印度呢，总共前后有经历了1700年、哦、大约1700年的历史，那么久、哦、但是纵使佛法那么的殊胜、哦、所以我们的那个圣严长老也有讲过、哦、佛法虽然是那么的好，但是知道的人却那么的少哈。那所以在印度也有经过这一种生灭的过程啊哈。那在兴盛的世尊 在世的年代好兴盛好兴盛，但是到了秘密大圣过后呢，那就整个佛教在印度也几乎都灭亡。现在假如大家有去印度参朝圣的话呢，你会发现啊，像上一次我们去印象很深刻啊，我们有经过一个市，就是市集的地方，他们就有一些那些人民啊，就好像在台湾如果要进显的时候，不是很多那种车子贴很多那种大海报，有没有有人物的大海报。那我去印度，我们在市集的时候，他也是有这样的车子啊，但是呢他们是快要到那个他们的好像是梵天的那个纪念日，所以呢他那个海报呢是左边是贴他们的印度神，右边是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这样就是给跟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在一个海报里面是一个左边是他们的大梵天，右边是我们的释迦佛，这样。所以目前大家假如有到印度，你会发现纵使世尊在那里出生，但是现在佛法非常非常的少，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许大家觉得佛教在台湾还算蛮兴盛的，还算不错，但是大长老慢慢的走，最近我昨天才从圆衡寺上来啊，圆衡寺啊，普妙长老嘛，昨天告别式，所以我们新的一代啊，大家都要一起共同努力了哈，否则，你看像世尊那么伟大的人，他一旦走了，那再延后个一千多年，也都会消失哈，佛教，所以还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哈。好，我们来开始进行初期大圣这个部分哈。那我们首先要介绍就是性空为明系啊这个部分。那初期大圣，它是在西元前一世纪啊。我们看讲义101页的第一段啊。那要介绍这个初期大圣呢，最主要先介绍他们那个年代所出来的一些经典啊，它的背景跟大圣经本身已经有著名大圣佛法有前后的那一种记录或者是思想。那如此研判大圣佛法可以分成初期和后期，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导师说西元前一世纪，就西元前100年大乘佛法开始兴起，这是佛法而又大圣的，倾向于理想，这个是大乘佛法的特质。第一个大家可以把它划线起来，它是倾向于理想第一。第二呢是形而上，第三是信仰型又通俗化。那这三个要怎么理解呢？第一个就是倾向于理想，就是很像我们上个学期有谈过，在部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像部派的佛陀观或者阿含经的佛陀观，因为早期的佛陀观其实是人间的佛陀啊，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但是后来的部派里面，其中大众部呢，他就认为佛陀不可能只有像我们凡夫这样子啦，所以他就把佛陀呢就理想化呢，那就觉得佛生病呢是视线，佛不会生病，所以我们现在会生病的凡夫，那要成佛是好像很渺茫咯，如果你是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推过来，就是想到自己嘛，有没有？那如果佛陀他的生病是视线的，那我们一天病到晚嘛，整天都病的人呢，那怎么成佛啊，对不对？所以那在部派里面就有不同的意说，他说有一些就认为是人间的佛陀，所以大圣比较倾向于理想，最主要就是受了像大众部这一种非常开放非常就是崇敬世尊的这种观念呢，而有这一种超越现实的这种说法。 但是当然它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待会慢慢大圣初期大圣的经典就会介绍哈。虽然是他理想崇高，但是做起来其实他还是有次第有步骤哈，只是说在没有了解之前，一般人也没有了解他怎么修学次第之前呢，都会觉得太高超太超越了，那离我们现实太遥远。所以目前呢，佛教在台湾也许大家也会看到，除了北传大乘佛法呢，也有一大部分人在学习这种原始佛教的部分，有没有啊？就是坐禅啊，你不要跟他讲阿弥陀佛，他不相信的哦，这样啊也有，有没有？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哈。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形而上。为什么说大乘佛法的思想有形而上的特色呢？形而上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在形而下就是我们可以思索到的部分嘛，形而上就很像哲学那种啊哈。那佛法呢，形而上就类似比如说我们众生都本有佛性，这种思想啊，它就是形而上，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考或用我们的经验可以证明说，哎，我们有佛性在我们的身上啊，你证明不到啦，有没有啊？那你说有佛性，哎，我相信确实是有佛性，否则的话我也不能成佛嘛，对不对？但是你说佛性在哪里呢？你不修行它也不会出来的哦，所以到底佛性有没有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坐着就好，等它来啊，等它出现？所以这些就是像佛性这样的概念呢，就是在我们一般凡夫的形而上难以思索的哈。那还是当然佛教里面讲这一种有佛性这个观念啊，它不是纯粹像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而已，它有进一步的就是要怎么修行，然后开发自己的觉性哈。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口讲讲啊，不懂得怎么修，那还是不是很了解什么是佛性啊。再来，什么是信仰而通俗化的佛法呢？大乘佛法为什么又有这样子的特色呢？啊，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请翻开讲义114页，114啊，114，114的，大家看内容哈，第一行114页第一行哈，大乘佛法还有众信仰与通俗化的一面，对大乘佛法的发展演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众信仰跟通俗化，那这个是大乘佛法有一些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那底下我们就会介绍有六念法门啊哈，那乃至到后来大乘也有自己的念佛观忏悔观啊，那普贤十大愿的修行等等，那这一些我们到后面呢就会陆续的介绍哈。所以我们回到101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乘有这个方面的特殊的开展啊，就是理想的形而上的还有信仰和通俗化的，这是大乘的一个基本的形容跟特色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为什么佛教从根本原始部派为什么会出现大乘佛法呢？就是卢导师这里所讲哈，在部派的时候，上个学期我们也是有介绍，凡是介绍到部派思想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哦，很复杂，而且它呢有一些部分呢是非常机械化的定义，比如说75法啊，或者是说三戒啊、十法戒啊，或者是等等。那这一些在部派里面呢，他们都非常就是固定的定义啊，那它比较少有其他讨论的空间。那所以你看，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学习佛法来说，我们对于这一种75法啊，或者是呢 种种的星星说法，我们都会觉得光是要明白它的含义、哦、就蛮累一下的，有没有、哦、那何况要拿来修，有没有？所以在阿毗达摩的这种说明里面、啊、就有 一些人、啊、一些学佛的人、啊、他们就不断的反省自己说，哎，我们学习佛法难道都要背这一些名相才可以入佛法吗？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现在来慧热的人、哦、还算是没有走错门、哦、都会走进来听课这样啦、哦、不是点一支香又拜拜那一种啦、哦、大家还算善根很深厚啦、哦、还会来上课。那如果是一般来信佛教的，他只是初一十五来上个香礼佛，那这些他们怎么有能力来了解那么深奥的这种道理？所以在佛教的一些修行者当中，他们就有一部分人思考说，诶，佛法其实也不一定都要说到那么深奥，或者是说那么机械化。所以呢，就有一些理想或者是通俗的那一些法门出来，那接引这一种初机、哦、或者是根性没有那么就是书没读那么多的人啊、哦、或者是一般的众生。所以这些也是当佛法发展到某个时候的某个时代的时候啊，它就会有这样子的冲击，它又回到平时。所以太过理论化的佛法久了、哦、你会觉得、哦、就是听起来是很好听、啊哦、但是自己内心、哦、你会不断的冲击，因为看到一个人哎呦又往生了，等一下不久了哎呦那个人又往生，又什么时候到我耶？我读了那么多书，我要面对这种考验的时候我要怎么，我要用哪一本书好耶？有没有？所以在佛法大海当中啊，那有一些修行者他就把佛法通俗化、哦、那理论我们有因缘当然了解越多越好，像导师说的、哦、但是真正修行要在扼要，就是要在精要的部分相应自己的部分、哦、所以大乘佛法就是在阿毗达摩这一种繁琐的名相当应这个时机、啊、而出现的、哦、所以大乘佛法它里头、啊、有很多部分是有这样子部派思想的冲击，所以它应运而起、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慢慢就会看到它的内容、哦、好，我们继续来看101本文第二行、哦、大乘经典的传出从内容上的先后不同，可以分成初期和后期、哦、那所以从西元前100年开始啊、就有这种陆续的经典出现、啊、那初期跟后期的分别是有经可证的、啊、如解神密经所说，这个是比较普遍我们都会看到、啊啊、解神密经有说三转法轮、啊、第一转呢，初转就是佛法，就是我们白板上面、啊、最左边的原始，就是根本原始和部派挂壶的佛法、啊、这个就是解神密经所讲的第一期的佛法、啊、初转法轮、啊、那第二转呢跟第三转呢就是我们的大乘佛法、啊、那二转呢就是性空为明系、啊、那三转呢、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唯识系、啊、虚妄唯识系。那解神密经因为是唯识系的经典，所以呢他就没有谈到如来藏，因为他比较早期嘛，所以他就没有出现如来藏、哦、所以如果我们讲说诶佛法只有这三个，那唯识之后的思想你不接受的话，这个也不对咯。所以在读经论的时候要有这种广博的这一些参考、哦、才有办法比较客观、哦、但是这个解神密经因为它是唯识的经典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挂壶二，导师他怎么解释这个解神密经的三转法轮。 看这个刮胡二导师哈出奇大圣这一本书的说明，在刮胡二的2468第八行，解神密经这个说法呢是非常著名的三十说啊，所以瑜伽学者哈，就是这一些修瑜伽行的唯识行者，依据这个三十教呢，决定说第二十教就是性空为明系这个十教呢，谈一切法空无自性是不了义的。那第三十教呢是谈唯识的三性三无性，说偏计所执性是空的，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是有的，才是了义教。那初期谈四谛，谈声闻佛法啊，就是原始和部派，这个是更加当然也就是也是不了义的咯，那只有他第三十才是了义啊。所以导师说因为他是解释，他是唯识的经典，所以他判自己自终为了义啊，这个也是正常的啦啊、哦、那如果按照解神密经这个判来看的话，我们的大智度论是谈一切法空无自性，对不对？他就被判到不了义咯，不了义哦，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我们假如没有印度佛教史的一些概念，我们只是读解神密经，也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哦、所以多接触一些佛教的思想是比较会心胸会开阔一点啊、哦、好，我们回到本文第二个经证呢，就是大集经、哦、大集经这个也是有三说啊、就是初说无常苦，无常苦无我不净。那第二说呢是谈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啊、第三呢最后呢是谈不退转法轮令众生入如来境界、啊、也是有说大乘有先后的差别、啊、所以大概的说看第三这个总结、啊、我们直接看第三这个就好了。以一切空为了义是初期大圣，以一切空不了义不究竟是后起大圣，这样可以记起来哈。那年代的话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哈，请看102。第一行，初期以后期经典传出的年代哈。初期大圣经的传出约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哦、那传出有先后，但是导师说在这个150年当中啊，有一些是思想是很早期、哦、初期大圣，但是呢他传出的时候啊却很晚期才传出来、哦、导师底下会举一个譬喻，他说比如说那个罗什啊，他翻译《大智度论》，他是在西元500年啊才翻译，但是他的思想啊是在西元前乃至西元50年前很前面啊就出现了龙树的思想，所以导师说，龙树菩萨头他就是经论的那一种出现哈、哦，有时他年代很晚。但是他里头的精神啊思想是很早期、啊、所以有时不能够只是看说哎，经典晚期他就代表的思想就是晚期、啊、不一定。所以导师在102本文第二行有提到，像部派佛教他虽然是比大乘早嘛，有没有、啊、部派比较早过来才大乘，但是呢其实大乘在流行的时候呢部派也还是在发展的，只是比较没落而已啦、哦、比较变成旁流、哦、主流的话是大乘佛法，这、就是初期大乘。那后期大乘经的话呢是从西元前3世纪就300年一直到5世纪末。其实大家如果有带那一张年表那张地图来、哦、不是地图啦，就是那一张年表来看的话、哦，那其实从西元200年一直到西元500年可以称为后期这样。 大大章那一章啦，哦，大大章那一章没有带来哈，没关系，你回家可以看哈。你们有没有把它塞到找不到人？哈，塞到哪里去了？知不知道？这边如果是按照这个图来看的话，哈，它就是初期大圣的话是西元前50年，一直到西元200年，总共150年啊。后期大乘的话是从200到500，有没有？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标题，初期大圣经的部类啊，初期大圣经。那这些大圣经啊，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呢，都蛮多的啊，所以有时我们没有像导师这种，大德整理出来的话，真的不晓得从何看起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挂虎一，初期大圣经的部类繁多啊。那导师说，因为初期大圣的经典啊，它传出是很多方面的啊，有从小部慢慢扩展为大部，也有呢从个别独立，然后呢过了某个时候，他把它汇集成和编成某部经，也有啊，像我们挂虎一底下阿拉伯数字一啊，传出起初是小部，渐渐扩编为大部，如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这样啊。那或者个别传出后以性质相同和编，如华严经，嗯。那所以我发现哈，导师说要确定初期大圣到底是哪一些经典，说来真的是不太容易的啊。但是导师他因为读得多嘛啊，但是读得多也是要有所根据啊，否则你讲初期大圣经，没有人会相信你啊。所以导师是透过什么来介绍这些经是初期大圣经呢？导师透过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啊，他们里面所引用到的经典，那导师说大部分的性质啊都属于初期啊，引了非常多啊。所以导师说那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啊，虽然他罗什翻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西元5世纪啊，但是他的思想是在西元3世纪初的论点啊。因为龙树菩萨大家知道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吗？龙树菩萨啊，西元多少？150到250啊，我们这个图表这边有啊，龙树菩萨是150到250啊，所以他还是早很初期大圣的那个年代啊，所以他所引用的经典是很可贵啊，所以导师就把大智度论里面所引过的啊都把它整理出来啊。好，我们来看挂虎二，依罗什所译的龙树论呢来论述最可信的初期大圣经啊。我们直接看标题哈，嗯，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哈。第一，属于大部的经典啊，挂虎一就是般若经，挂虎二就是华严经，挂虎三就是宝积经啊，就是宝积部啊，般若部、华严部、宝积部。比较古的宝积呢，导师说就是我们他有一个讲记叫做宝积经讲记，就是普明菩萨会啊，所以大家有来听吗？我们礼拜二的课程有哈，嗯，这个是处于初期大圣经哦，初期大圣经宝积经啊，嗯，那我们挂虎一是般若部，那般若部我有把它稍微有做一个综合的表哈，在白板上，般若经。般若经它很庞大，像我们大正藏、哦、是第5、第6、第7、第8都是般若部哦，那么多本哦，5、6、7、8都是，9是不是？9好像不是，5、6、7、8是般若部，所以般若经啊、般若部啊很庞大的内容。那 他就如果以玄奘大师的翻译来看呢，玄奘大师翻了很多、哦、但是比较大部头的大般若经就是里面其中的五分啊，初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可以对应早期一直到比较晚期的般若导师，那个玄奘大师呢，都把它集合起来啊，变成非常大部头的六百卷。其实他六百卷里面啊，他是把，因为玄奘大师比较晚到印度嘛，所以他把他看到的般若经全部收起来，然后变成一部大般若经。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就是有前后的经典是差异很多的，有一些它只是把它融合成一大部，就很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有一些高僧大德的全集呀、啊、全集有没有，有一些早期的著作其实它是很，比如说我们说法古集好了、哦、法古全集，它其实有一部分是非常早期写的，比如说圣严法师他是在日本写的啦，或者早期闭关的时候写的戒律协纲要这种是在闭关的时候写，但是他到晚年啊，到这个七十多岁这些著作、啊、但是弟子们呢还是把它合并在法古集里面，你知道吗？所以他法古集第一本跟最后本的历史是差很久的、哦、但是他通称为法古集，就很像我们般若部咯，你玄奘大师他把他全部看到的般若经全部收集变成他的大般若经六百卷嘛，那么多，其实他里面啊有一些历史是差很多的、哦、有一些很早期，有一些很晚期的这样、哦、所以我们不要拿到一部经、哦、就好像觉得哇他就是全部都同一时间完成、哦、不一定、哦嗯、那这个是般若部、哦、那早期导师说啊，般若经它有很原始的部分叫原始般若经、哦、你看哦，玄奘大有那个麦克风吗？玄奘大师的翻译、哦、他所编的目次、哦、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误解的。玄奘大师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哦、他编成初分，就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一直到很多哦，好几分哦，好像有十分还是九分。像《金刚经》哈、哦，它也收在它的大般若经里面，大家知道吗？叫《能断金刚般若》啊。对，他把那一部平常我们念的《金刚经》也放在里面哦，一卷。我们不讲那个，因为那个比较单独哈、哦，这个比较大部头。那我们不要看到六百卷的般若经初分呢，就是一定是最早期的，不是，刚好倒过来、哦、它的次序刚好跟原始的倒过来。像导师或者是一些研究的考察、哦、发现呢，真正原始般若经啊，目前已经不见了，就是没有传下来，最原始的般若经没有传下来，但是在现在的般若经里面还是有人考察说它有一部分、啊、是最原始的。那导师的考察、哦、在那一本大大本那本后初期大乘那一本书里面、啊、导师考察说在道行般若经里面它有很多品嘛，第一品就是初品、啊、这一品呢，导师考察说道行般若经的初品是所有般若经的最原始的般若经，很短而已哦，很短而已，只有一品。那一品的内容呢都是讲甚深空义的内容、哦、老实说那个应该是比较属于原始。慢慢呢这个原始的部分它会扩大，所以呢那就变成道行般若经。那道行般若经有很多品、啊哦、那如果是要对应玄奘大师的翻译呢，这个道行般若经那其他的版本或者是龙树菩萨称它为小品般若经，或者是下品下本下品般若经、哦、但这个是下的话呢是对应玄奘大师是第四分跟第五分、哦、那再来的话呢也发展为大品或者是中品。那这个大品般若经就是我们大智度论解释的经，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解释的这一部经。 那这个就属于中品，或者中国称它为大品。再来发展为上品啊，上品。那这个就是最晚期的啊，这个是最早期。所以如果是按照次第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是四五分是比较早期，二三分是中期，初分是比较晚期，刚好它的次序啊刚好倒过来了啊。所以般若经的那个发展啊，导师说如果你没有比对其他的版本，比较难理解它的发展的这种过程啊。哦，嗯，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华严部啊，比较早期的导师说瓜胡二啊，就是华藏世界品、十地品还有入法界品啊。那宝吉部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啊有自己会呢是比较早期啊。再来我们看102最底下那个标题啊，科判第二，不属于大部的经典，如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等等啊，这些也是属于初期大圣经啊。好，我们来看103页最上面，这些都是属于初期大圣经，这些有些是只有一卷啊，哈，少数的部分哈，这些叫比较小部的。再来第三，就是但举经名而不详内容的经典啊，就是龙树菩萨有举名称，但是没有详细它的内容，嗯。有一些可能也是没有翻译过来，龙树菩萨有看到，但是没有，就是我们古德没有翻译过来啊，哈，所以这些经还很多呢，哈，还有叫大云经啊，啊，方便经、大悲经等等，哈。再来第四，龙树所引的大乘经不能够代表当时所有大乘经的全部啊，所以导师说，龙树菩萨虽然大智度论里面、十住比婆萨论里面引了很多初期大圣经，但是还不是能够代表所有的初期大圣经啊。像其他人翻译的啊，瓜胡一，像其他人翻译的文殊问菩萨属经啊、菩萨本业经等等，那这些也不是罗什翻译，但是这些经也是属于初期大圣啊，或者是诸法父所翻译的，或者是罗什所翻译的《金刚经》，这些都是属于初期大圣啊。那大小不同，数量很多，所以这个是导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初期大圣经有这些部类啊。嗯，好，到这里大家还可以吧？啊，嗯，初期大圣经，不用大家全部背起来啦哈，嗯，大概知道一下这些经名就好了哈，嗯。因为有时念一念这些经名也是不错的哈，种下善根一下哈，嗯。我也是很多还没有看它的内容，我也不晓得它的内容是什么哈。但是导师有解释了几部是真的，像我们103最上面哈，瓜胡16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导师有解释这部经，知道吗？在华语集的第一本，华语集呀、啊、第一册。导师有解释这一部经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啊，嗯，导师选的那些经啊，都是很早期，而且很有特色的经啊。好，我们看到103底下第三个大主题，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是多方面啊。瓜胡一，因为怀念世尊而出现倾向于理想的佛陀观啊，这个我们一开头开场白已经讲过哈。那众生都是怀念世尊，那希望呢世尊给自己加倍啊哈。那有苦有难的时候，希望世尊的能力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这些慢慢呢，就让自己产生了啊，众生产生了这种理想的佛陀观，嗯。但是觉得这个导师说这种是世间情深了，就是也是人之常情了，可以说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到后面会提到哈， 真的菩萨道它不是那么容易，菩萨道、啊、真的不容易。你看我们虽然说诶你有大愿力，有坚定的意志，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但是哈，我们光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光是我们这个肉体啊，就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考验。真的不管你的心力再怎么强，这个身体它要坏的时候啊，你真的真的你怎么都没有办法。所以在菩萨道当中啊，有时我们就是要保持这个念头啊不退，比较关键一点。好，那身体做了还是进进退退，这个还有时还给自己一点时间啊，哈，但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哈、啊不要退比较重要啊。那等待时机嘛，今生也做不了了，我们就预约下辈子再来讲哈、啊。我看很多长老他们要往生的时候都说我们预约下一次再哪里见这样、哦、嗯，但是在经典里面真的有这样耶。诶，我最近我们是读什么经啊，嗯，大智度论是不是，好像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有看到，就是佛啊还是大圣的思想里面也有，就是啊对啊，大智度论啊，上个礼拜有上到啊，就是过去是释迦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啊，啊，那有一些人知道这个人发菩提心很坚定很用功，所以呢他要卖花给他的时候啊，他就说除非你让我以后下辈子当你的妻子，当你的啊眷属啊，我就卖给你，不然我不卖给你这样。哎，这些你不觉得很像我们现在大乘佛法所讲的吗？我们今生死了没关系，下辈子我们再一起来啊，再预约在哪里啊，继续修行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法才有的啦。你去泰国啊，他们会说你颠倒无名，因为在南传啊，他们都是不受后有，不要再来轮回比较彻底一点啊。那跟大乘佛法的整个精神是完全不太一样，风格不同。嗯嗯，但是在一般世间情深的众生来说，哎，这些确实还没有修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啊，这一种善知识的聚会啊，还是蛮重要的。老实讲啊、哦，嗯，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哈，嗯，大家听一下啦哈，嗯。在经典里面有记载一个以前印度啊有一个村叫做弃老村，弃老啊就是放弃那个老的，过了60岁啊，他们为什么叫弃老村啊，如果你59岁就要注意一下啦哈，嗯他这个村啊，印度的传说啦哈，这个村呢、啊、他很特别，他说凡是到了60岁的人啊，他是指男众哦，女众好像不用哦，那个故事是指男众爸爸，他说你60岁，如果是你家里的人到了60岁啊，开始他晚上呢就要放在屋子外面啊守夜，孩子在房间里面，在屋子里面休息，因为明天要去做工啊，你年60岁你不能做工啦，那你就在外面守夜这样啊。那其中有一户人，这个村啊，因为他们这个风俗都已经是根深蒂固啊，所以他们在习俗里面很少人会去思考它到底合不合理。那其中有一家非常贫穷的人家，其中有两兄弟啊，非常穷，很穷很穷啊，他们也是这样的习俗延续下来啊，所以他们到爸爸60岁的时候啊，那大哥就讲啊，哥哥就讲，哎弟弟，哎爸爸今天生了60岁了，他要开始守门了，你去房间哈、哦，把我们剩下的那一块毛巾哈、哦，唯一剩下的毛巾啊，你拿出来给爸爸去门外守夜，否则外面很凉啊哈、哦。那弟弟就说好，他拿出来的时候呢，他在客厅那边啊， 他看一看爸爸，然后他就把那个毛巾哈、哦、裁了一半，裁剪了一半，然后哥哥就说：“这条毛巾裁那么小，你干嘛要把它剪一半？”他说：“弟弟说啊，这一半是给爸爸的，过两年啊你就六十了，大哥，哥哥啊，这一半是要留给你的啦，哈、哦。”那哥哥就想：“哎，对哈、哦，为什么我们要每？”我们这个村啊，为什么每个人六十岁过后都要有这样子的情况？于是呢，他们兄弟就约好去国王那里，就是希望把这个文化拿掉。啊，果然他国王听了他的说明过后啊，就取消了他们这个村呢、啊，就不叫七老村了、啊，这样就让老人家都可以住在房子里面晚上啊。那这个他这个是佛经的故事哦，你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吗？啊，大家你听过这个的含义你觉得是什么吗？孝顺，还有呢？还有什么？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老，还有呢？哈，慈悲心，哈，无名，就是这一种传下来的习俗啊，哈，嗯。那这个故事其实它在大圣的那一些本身经里面也有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哦、就说我们在世俗的观念里面、哦、有一些观念或者有一些文化呢，其实是我们祖宗或者是过去长辈传下来，我们很少用自己的智慧、哦、去思索它，我们再延续下去它的意义，它的意义何在啊，或者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是一种累赘呢，还是他真的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孝道也好啦、哦、慈悲心也好啊，没有这种正面的精神的话，我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到底它意义何在、哦、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这一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过、哦、所以我们比如说很简单、哦、比如说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华人、哦、那都会有一个习俗，就是比如说孝顺，你只要不孝顺的、哦、都叫不好的人、啊、我们会把这个不孝顺的人、哦、不孝顺的判成是不好的人，对不对、哦、比如说我刚出家的时候、哦、真的很多人都说我是不好的人耶，因为我是背弃家人嘛，我姐姐还写信来骂我，你这个负心人啊什么，还好我把那封信都没有留，不然我要拿出来给他看看，若干年了、哦、当然我们会选择出家、哦、或者是说哎，暂时没有在做孝顺的这个工作啊，但是我们舍弃了这个世俗的这个观念，我们来从事这个出家的生活跟这种使命，到底它的价值会不会比原来的更高或者是更超越？如果是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世俗的东西、啊、是可以商榷跟讨论的，但是我们一般习以为常的人很少去思索这种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这里所讲的为什么世尊入灭的时候弟子会对他那么多怀念，因为世俗太多东西、哦、思索到尽头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很多渴望、哦、希望呢世尊在冥冥当中啊加持自己，或者是呢给自己很多心力啊度过一些难关、哦、类似这种呢理想的佛陀观、啊、或者是大乘的思想就会应运而起、啊、我们接下去会谈到大乘起来过后呢，它不是只有这一种故事而已或者是一种精神，它是可以修持的、啊、我们接下去就会介绍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